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的节目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我们除了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借助热线电话互相的支持之外呢，我们也有教导的内容。礼拜天、礼拜一、礼拜六这3天的教导内容都能够帮助我们的灵命长进。那我素琴呢，鼓励听空中辅导的每位听众朋友，让我们不单单是信耶稣，也让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呢能够扎实。因为太多的听众朋友说是自己信了耶稣，但是呢对信仰、对圣经一点都不理解，所以造成自己的属灵光景是非常的贫乏。举个例子来说吧，每一天在生活里面我们都会讲话，但是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所讲出去的话是否能够造就人呢？在旧约圣经箴言书25章11节那里说，一句合意的说话就好像金苹果叠在银网子里。是的，我们每一天都会讲很多的话，但是我们所讲的话的内容都包括些什么呢？我们所讲的话是一些埋怨的话呢，还是鼓励别人的话呢？尤其是当我们跟一些自己的意见不太一致的人，在工作上也好，在生活上面有一些问题出现的时候，你的话语是否能够把这个误会化解呢？还是你所讲的话能够挑起纷争呢？我鼓励每一位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让我们都能够从今天开始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发现常常当一个人心里面所充满的东西，他口里面就很自然地说出来。所以如果你今天的属灵光景是丰盛的，你所讲的话就能够成为别人的安慰、鼓励，甚至可以带给对方一些希望跟动力。如果你的属灵光景是贫乏的，你所讲出去的话就是令人沮丧，甚至会产生误会。但愿求神借助他的话语再次的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重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空中辅导刚才也说了，讲到辅导，我们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要打电话的听众朋友，你一定要记住我们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时段。每一个礼拜三呢，是早上9点半一直到12点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另外2天就是礼拜二跟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也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只是礼拜二跟礼拜四晚上的热线电话呢是直播，当你的电话打进来之后呢，会直接的在节目里面播出去。如果听众朋友你不想让你的电话在直播里面播出去的话，你就可以选择礼拜三早上9点半到12点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好，那现在我们就一块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
线连线，心连心，借电话交流，彼此守望祷告。
喂，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
欢迎收听线心合一电话连线。
河南的卢姊妹又在线上了。喂，卢姊妹你好吗？
这师母您好。
哎，你好，卢姊妹。
你好，这师母。
是是，你好。
非常想念你。
啊、哦，是的，我们也很高兴能够接通你的电话。
以前给您打过电话的。
哦，是吗？
嗯，是现在我的家庭里边和丈夫的关系非常的不好。
哦。
我心里非常不安全。
嗯。
就是他经常出门在外。有时候给我说一声，有时候不说一声，接个电话就走了。
哦，
夜啊，经常性的一夜不回家，有的时候早晨回来，我跟他说什么，他也不想跟我说，就是看到我很烦，很烦。
嗯、
有时候经常说了我这不是那不是，我从来没有这种不安全感的，就从这半年以来，我心里真的是非常的焦虑，也非常的难过，不知道该怎么。挽救自己的这种状况，
嗯，
我想到了您，求你帮助我，这事吗？
是是是，你说有半年的时间吗？
以前的时候稍微强一些，就是半年以来，我们也经常分房。我睡到他身边的时候，他说你怎么不过去看书了？我睡不着，我玩手机，他会影响你，你到那屋去睡吧。有时候一两个月，我们两个也不说一句话，很少很少。就好像不是一家子的一样，
嗯，
心里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哎，卢姊妹，我想问一下，你们结婚多久了？
结婚22年了。
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分房的？
嗯，就从这半年以来。
分房的原因是什么？
分房的原因，因为就是去年的时候我们。建教堂的时候，我也教堂里需要搬砖头，或者组长让我做这事做那事，有时候我不跟他说一声就走了，不说一声就走了。有时候夜里参加祷告会，一夜不回家，他就是，
哎呀，
他说就是你一定会受到报应的，他都恨我，
哎呀，
说我是一个不顾家的人。
你看吧，你为了。参加教会的聚会，你也不跟他打个招呼就走了，对不对？为了祷告，
跟他打招呼，就是教会，有时候有是事工，就是组长说你只要叫你一定要到，有时候害怕被他骂嘛，有时候不吭一声就走了。这也是我想起来也，就是因为这。
姊妹呀、啊。没有可能说教会叫你一声你就要去。我们当然了，我们应该信耶稣，但是说你不能够不顾家你信耶稣嘛，对不对？圣经也没有这样教导我们呢。圣经教导我们信耶稣更要顾家，你更要尊重你的丈夫。你看吧，是你先做的，你说你丈夫经常不回家，也不吭声，也不跟你打招呼。你看刚才你说你去聚会，你也不跟丈夫打招呼，为了祷告你经常晚上不回来，丈夫为了这件事情非常的生气，他说有报应，他现在就不是做给你看吗？
是啊。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赶快跟丈夫认罪悔改，你要跟他道歉。
我知道，
我常常说信耶稣不是说在教会里面我们才是服侍主嘛，对不对？我们的主是无所不在的，他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带回教会去敬拜他，礼拜天去敬拜他，跟弟兄姊妹有互动。但是他没有说你敬拜我的时候连家都不顾吧？圣经非常强调我们要先顾好我们的家。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是能够顾好自己家的人，才叫做真正信耶稣。为什么你的丈夫今天不愿意信主呢？他可能对你信耶稣很有反感呢、
啊、
对不对？
是是是。
对呀、啊、其实这不是真正信耶稣的基督徒的表现。如果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不信主的人看到我们都愿意信耶稣，这叫做真正信耶稣。什么叫做真正信耶稣？就是你生命改变，以前骂人现在不骂人，以前会发脾气现在不发脾气，以前冷落丈夫现在知道关心丈夫，生命的改变嘛。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丈夫他会跟着你去教会的。
嗯，就是母啊。
嗯，
我在教会里，因为组长他说我不好发怨言，有时候叫我做什么都默默地做，他给我安排了很多的圣工叫我做，我都觉得担不动。
你要告诉他，你说我家里面还有一个不信主的丈夫啊， 对不对？还有一个，
还有我们那教会，他说我们教会不复兴，还要整夜的祷告，一大家在一起整夜祷告，不让回家，所以我们教会出现了很多家庭婚姻的状况，我真的很难走下去。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教会是看重我们的婚姻家庭，那他绝对不应该要求你们为了教会，为了教会的复兴，让你们通宵祷告不回家。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是一
他经常这样说，他
说
我们都没有回应，他说教会复兴是跪着向前走的，一定昼夜祷告神，神在复兴我们的教会。
没有真正的按照圣经的教导去牧养你们。那姊妹啊，你曾经听过空中辅导，你也听过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你应该懂得分辨嘛，对不对？
应该懂得分辨。组长说，他说什么，你经常都说你要顺服，你要顺服，
我们要顺服神，对不对？我们要顺服神，顺服圣经的教导。如果他是按照圣经
的
教导，
害怕得罪神。
你现在是怕得罪神还是怕得罪人呢？你现在是怕得罪人呢？你不是怕得罪神，我宁愿劝你怕得罪神，因为圣经的教导跟你们教会的教导是不一致的时候，你要顺服圣经的教导啊。那现在我不讲这个，我现在要讲的是，你的丈夫他已经告诉你了，我会报应，我会让你看到，他现在就是用报应的手段告诉你嘛，对不对？首先你要在丈夫面前告诉你的丈夫，你的想法错了，教会的教导错了，在这一方面不足够，所以呢，我当时分辨的不好，那我现在我知道不应该，我先跟你道歉，希望你能够饶恕我。夫妻不应该分开，我过去跟你分房也是不对，那我更应该关心你，更应该关注你，不是为了你自己的信仰的缘故而冷落了丈夫。那这个你一个一个都要跟丈夫讲，然后呢，你告诉丈夫，今天最容易给撒旦魔鬼留地步的就是婚姻家庭，撒旦就要攻击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家庭破裂。所以呢，你也让他去看到今天这个社会的婚姻是多么的脆弱。所以你说，我愿意重新的回归我自己的岗位，我做好妻子的角色跟本分。所以希望你给我机会，你也不要再用这样的方法来报应我。你要很坦诚的跟他说。你要把你的，
他不喜欢听我说话了。他
你要把，不管怎么样，
看那些无聊。
不管怎么样，姊妹，他看手机也好，做一看像无聊的东西也好，因为你忽略了他，冷落了他。你一讲一次他不听，你讲两次，讲三次，不单单是讲，而且用你的行为去感化你的丈夫。彼得前书第三章讲得很清楚，空中辅导我每一次都会用这段经文去劝勉做妻子的。如果你的丈夫还没有信耶稣的话，你去看那段经文，把那段经文背下来。姊妹啊，卢姊妹，我告诉你，你真的愿意按着圣经的教导去做，你谦卑，你温柔，你做好妻子的本分的时候呢，你的丈夫会改变的。你要相信，你一定要相信，因为过去我们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很多听众朋友都是当他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呢，丈夫就改变过来。所以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要为你的丈夫祷告，为你自己也祷告，你在神面前也要好好的祷告，求神赦免你过去在这一方面的忽略，而且求神给你智慧，给你恩典，让你知道怎么跟丈夫有一个好的互动。
我知道。
人活在这世上最美的事，莫过于亲近神，并且把他的光芒洒播在人间，荣耀神。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江苏的高姊妹在线上了，喂，高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就是吗？今天的话就是为我的孩子生病的事情向师母打电话的。
哦哦，
嗯，这个孩子的话就是现在三岁。
哦，是。
然后他现在是那个，上次到医院去体检的话，就是脑部囊肿。
脑部什么样？
叫蛛网膜囊肿，有一个囊肿。
哦、有一个囊肿，脑子有一个肿瘤是吗？
它就是囊肿，它跟肿瘤不一样，它
不是
一个囊肿。
是是是囊肿，嗯
嗯。然后呢，就是医生的话，就是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就是看这个囊肿以后会不会长。如果长的话，就是需要可能还是需要手术，但是手术过后呢，医生说这个可能还会再复发什么的。
哦，这样啊。
嗯。它是属于先天性的吧？
哦，是，这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呢？
嗯，是6月27号去做体检的。
哦，
因为这孩子生下来是早产，然后3个月去做体检的话，说他需要做康复，他腿啊肌张力都很高，可能跟早产有关。然后呢，我们也是后来3岁了，今年他已经3岁半了。然后我发现他腿走路还和正常孩子平衡能力什么的都很正常孩子还有一点差距吧。然后我又带他去的话，然后又去做这个体检，然后做头部 CT， 然后又发现的。
嗯嗯
嗯，是的。
你说他是早产，他几个月出生啊？
早产不到1个月。
本来我们说胎儿是10个月嘛，对不对？9个月的时候就出生了吗？
啊、不是，8个多月嘛。
8个多月。
正常是没有10个月的。
9个多月，那他是8个多月，只是早产了1个月吧？
嗯，是的，因为当时羊水早破。
当时的时候，医生没有说他哪里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医生下来的话，就是医生下来的话，他就是黄疸。
哦。
嗯，生下来过后发现黄疸，然后医生叫我们住院。住院的话，当时的话我也可能自己也不是太清楚吧。然后我的公公婆婆就说，哦，然后他们，然后请了就是我们家一个医生，他也不是医生嘛，就是护士呢。他说这个早产，这个黄疸正常，只要说孩子能吃啊什么的，说都大概周期在半个月，然后7天过后都会往下退的。
对对对。
然后现在呢，但现在医生就是说。现在的医生就是说可能跟黄疸也有关系，都不好说。然后就是说为什么你当时不住院呢？我现在想想也挺后悔，说因为比如好多孩子都脑瘫什么的，他这个也属于腿的问题，也属于那个脑发育不好，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但是囊肿的话它是属于是先天性。
那现在检查出来这个问题，医生的建议是什么？
医生建议的话就是先观察吧，到半年过后再去复查看他的发展情况。
哦，
但是因为如果有的孩子啊出现癫痫啊、呕吐啊、头痛什么的，他就医生就建议手术什么的。
嗯嗯嗯。你去的医院是儿科专科吗？
对对，我们淮安市这个妇幼保健院。
哦，所以是儿童的专科医院，对不对？
嗯，对。
真的很不容易啊。高姊妹，这是你第一个孩子吗？
嗯，这是我第二个孩子。
第一个孩子有没有问题？
第一个孩子很健康。
嗯，
就是当我看到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我真的是很亏欠我主啊，我从来没有为第一个孩子健康感谢过神。嗯，这个问题出来，然后第二个孩子的话，现在就是当我到康复科去的时候，就发现很多孩子脑瘫呢，有什么的，我真的是也很感谢神。我的孩子现在反正再过2天9月1号他就要上幼儿园了。
嗯嗯
嗯，
所以他跟其他孩子的互动啊，各方面都没问题，对不对？
嗯，是的，
嗯，
是的，嗯，就反正有一点点，有差的不多，有一点点。
嗯，是是是。
然后现在的话就是陪他每天要到医院去做腿部的康复，而腿上力量不够，平衡力什么的，每天
做一些这样的治疗，对不对？
嗯，就锻炼。
嗯嗯嗯，
锻炼。
我相信所有的父母亲，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心里面是非常非常的沉重。我们要为这个孩子祷告，因为医生也说现在这个阶段先是观察，对不对？如果囊肿它不大，也可能有的时候它慢慢长大的时候囊肿会越来越小的话，这个问题就不严重了，对吧？
嗯，是的。
嗯嗯嗯，我们凭信心祷告吧。可能祷告完了之后也可能那个效果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好，但是我深深的相信， 我们的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包括神所赐给你的这个第二个孩子，对不对？
嗯，是的。
对，
就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最近就不知道怎么了，跟神之间关系嘛总是忽上忽下的。
嗯
嗯，就是突然很冷，然后突然就是当神就好像就是当亲近神的时候，就是突然呢又被好像神的爱所包围，就不知道怕。
嗯嗯，
然后当我心里小的时候，我觉得当我坐在主的脚前数数神恩典的时候，慈母这个孩子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到我婚姻的问题。嗯，就是这个孩子就是在我丈夫跟我要离婚的时候，然后就是他这个孩子就是神就这样赐给我了。
嗯，那
因为我们家里面是属于那种重男轻女的嘛。
嗯，
然后几年的时间我们也没有采取任何的避孕措施什么的，然后他们就没有怀孕的话都是怪我。然后呢我丈夫呢他都属于那种没有离开父母的那种。
哦，不能够独立、是吗？
是的是的。
嗯， 嗯， 嗯，
然后呢我真的是我坚持不下去了，我说主啊给我一个星期，如果他再坚持离婚我就离婚吧。
嗯，
后来呢就是后来发现自己怀孕了，然后他们就因为这个孩子，然后在怀孕的时候他们还给我吃了那个就是变性的那个药，我不知道。
哎呀，
他说我几年的时间没有怀孕、哎、然后他们说保胎药，我当时可能经过一段时间就是很闹很闹得很凶、
嗯、
然后呢我吃药的时候，我好像我现在真的记不清祷告又没祷告，我好像是祷告的、
嗯、
但是反正现在的话就是一共是六天的药，六顿药我吃了三顿，我不知道。
嗯，
然后就现在的话医生上次我们教会的那个一个阿姨说你在怀孕时有没有吃什么药什么，我说我想来想去，我说除了吃这个药，我说连感冒都没有。
嗯，
然后说可能是因为什么药都会有副作用嘛，但是现在的话这些都已经是后话了，我真的求神怜悯我的无知。
哎呀，我觉得你婆家人才无知，他们怎么可以给你吃什么变性的药，这是万万不得的，这怎么可能，对不对？我觉得太无知了，无知到一个地步，我真的是非常生气。那你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吗？
是的，是女儿。
所以他们希望你第二个是生儿子。
对。
那这个孩子是儿子吗？
是的。
他们太愚蠢了吧，不吃那个药也应该知道现在这个孩子是儿子嘛。
他们就说无神论吧，还是比较迷信的。然后还是什么什么的，然后就说因为我们是我娘家，我们姊妹是姊妹四个，然后我有一个弟弟嘛，对吧？然后我婆婆，反正现在我也不想讲这些话。
对，这些话都是后话、
嗯、
但是呢、嗯、真的是我觉得太可恶了、嗯、我只能这样说，真的是怎么可能。你看如果是不给你吃这个药的话、嗯、可能孩子今天我们不能赖他，但是呢我觉得至少也不会有这些问题。
对，然后之前的话我为这个问题的话，我之前刚查出来的话就是我里面很多的怒气，但是我知道这个时候我跟他们沟通这个问题是不是时候。
那我想问你、
啊、
那我想问你、
嗯、
他们知道现在孩子这个光景以后，他们的态度是什么？
他们的态度好像觉得再等几个月这个应该就会消失吧。
真的是要认罪悔改，我希望他们能够真的是认罪悔改。我觉得哎，那无论如何这个呢
是
他们的，
就是
他们的无知，
他们都怪我说你看你信主都没有用。我真的是
他们自己做的事还赖在你的身上。那高姊妹啊，我今天听了真的是很难过，很沉重，很生气，但是呢我也要跟你说，你说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看到神太多的祝福在当中。那姊妹啊，我刚才在听你讲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呢，他的情况不是最恶劣，对不对？
是的，
这个要感恩。因为你刚才说你到儿童医院去看到其他的孩子的时候，其他的孩子的病严重的更 更没有办法想象。所以首先你要为这个孩子感恩祝福，我们为他祷告，我真的是希望神怜悯这个孩子，让他的这个脑部的这个囊肿呢不要再大，慢慢的能够萎缩，然后呢借着你每一天陪他到医院的这样的一个练习吧，让他的体力能够康复过来。我觉得我们就这样祷告，千万不要负面，你明白吗？也不要埋怨，好不好？
没有，没有，
我知道不容易，我们讲话容易，但是当事者不容易。但是呢，我再次的说，耶稣知道你现在的情况，他也知道你孩子的需要，所以一定要好好的紧紧的依靠神，仰望神，好不好？
嗯嗯，是吗？我还跟你、还想跟你讲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夫妻的问题。
嗯，你们夫妻，
然后就是我就觉得，就是我丈夫，他喜欢看这个，就是网络上面这个色情的东西。然后呢，然后他经常，然后在我们影响了我们的夫妻的生活，他就觉得我怎么从你身上一点也感觉不到，就是感觉我说我能跟这个上面的这些人比吗？然后呢，就是因为这个，然后他会要求我做一些就是和这个上面一样的那些事情，然后我真的求神怜悯，我也不断的在求神帮助我，好多时候我就觉得也不断的在改变，在学习吧。然后真的是求师母为我祷告，为我丈夫祷告。
你丈夫多大？
33岁。
那我跟你说，高姊妹，不是所有丈夫要求的事情我们都要满足对方，尤其是一些犯罪的事情，我们要能够坚持跟拒绝，也求神给你智慧，让你能够知道怎么样跟丈夫沟通。
我之前也为这个事跟他沟通了，因为我听了你们的节目，因为沟通这方面我觉得我一直在很忽略，因为我知道，我觉得我心里面难处除了跟主说我不知道，但是你当听了你们节目说沟通的话很重要，我就跟他沟通了这一块。
对，
然后沟通了两次的话，他那天晚上反正很奇妙，他就跟我们一起出去，我们一家四口一起去散步，
很好。
然后他回来的话，然后他经常就是把人一个人关在里面，我问他我为什么你把门关，他就说我要吸烟，吸烟味道跑到外面对你们不好，然后其实他在里面会有这些、
好，你做得很好，你跟他沟通，所以你们的关系有改善。还有一个关于性方面的这一方面的要求呢，可能你的丈夫无知，在这一方面的知道的不多，那你有机会的时候，你们沟通的好，你们的关系稍微有所改善的时候，你告诉他，在夫妻两方面大家都欢喜的时候，有这个性生活才能够满足对方。如果只是一味的自己想满足的话，永远都没有让对方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我觉得你要把这一方面的这个情况也跟他讲，让他知道，真的是，我觉得要为你这个家庭，你的婆家，你的丈夫祷告，求神能够赦免他们的罪，也能够拣选他们。这是江苏高姊妹的电话。
给你平安，源远永流。
山东韩姊妹，你好吗？
啊，你好，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韩姊妹。
周师母，
是，
我也忘记了，那个那是第几区？河南，福林苑有，完了有，那个完了咨询怎么让教育孩子的事。
哦，
我也忘了是哪一期，是吧？
哦，你听我们的节目有一期是讲到一个河南的孤儿院，对不对？
哦，对对对。
有一些基督徒的老师打电话来问怎么样把这些孩子，就是教育这些孩子的事情，对不对？
哦，对对对对。
是是。
我想到他们那里去领养一个小女孩，可以吗？
哦，关于这个领养的问题啊。
啊。
哦，这个呢，我觉得非常的欣赏你，就是说你愿意，当你听到河南有一些基督徒，有几个基督徒老师，他们开了一个孤儿院去照顾这些孩子，
哦、
对吧？所以你听了那期的节目之后，
哦哦、对对对，
你有感动想去领养孩子吗？
对。
哦，这个呢，我觉得你可以直接的跟他们交流。我首先想问一下韩姊妹，你、这个领养孩子是你自己要领养吗？
哦，对，我自己要领养。
你今年年纪多大？
我今年47了。
哦，你自己没孩子吗？
哎呦，有一个小男孩，这不今年得了白血病，没有治愈，这不去世了吗？
哦，是是。所以你就想，就是说很想去领养一个孩子，对不对？
对对对。
那你领养孩子这个事情，你跟你的丈夫有讨论吗？
跟我的丈夫、婆婆，所有的人都说了。
哦。他们都赞成吗？
都赞成。
所以现在你就是想就是说在这一方面能够进一步的有一些资料，想直接的去领养这些孩子，对不对？
对。
首先我想问一下，你想领养多大的孩子啊？
我想领养到1到2岁的小女孩。
哦，就是你领养她是因为你想照顾她，爱他，关心他，对不对？
爱他，对。
最难得的是，因为我觉得，你的家人都同意，尤其是你的丈夫，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
我丈夫非常同意。
哦。
嗯。
那我觉得这个呢，要跟就是河南那边那个孤儿院的老师们直接的联系，因为你是山东嘛。对不对？
对。
我觉得你可以跟他们直接的联系，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去领养？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孩子，我不知道在国内领养孩子需要办哪一些手术，在香港如果是要领养孩子的话，其实是不容易的，他要考核你。他要就是去审查各方面，然后呢一次两次的这个面试，然后才能够领养。但是在国内是怎样的情况呢？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国内也得有手续。
对。
可能上民政部门也得开证明，这些那个的话我都可以去办。周师母，你能不能把他们的电话号码给我记下来？
哦，这个可以，这个
我直接
是
和他们联系。
对，我觉得你应该直接的跟他们保持联络。首先呢是这样的，韩姊妹，首先呢我是这样看，我先问问这个孤儿院的老师，上一次来电话的那个姊妹，把这个情况跟他说，然后他也同意的话，我就把他的电话给你，然后你就直接的跟他们保持联络，好不好？
好。
非常感谢神，我觉得 我们今天呢，太多的时候我们觉得一定要有自己的孩子，其实孩子如果是结了婚，神赐给我们孩子，这是很宝贵的。但是呢，我也看到很多的很多的夫妻，他自己有孩子之外呢，他也会领养一两个孩子，这样的去照顾他们。所以你今天有这样的心是感恩的。在经济方面你们是没问题，对不对？
没有问题。
那就非常的好。我在这里鼓励你啊，我觉得你的电话呢可以激励更多的其他的弟兄姊妹。你领养一个孩子另外呢，若是经济方面允许的话，你也可以定期的去支持这些孤儿院的孩子。
嗯，
你明白吧？
是的，是的，
明白哈。
我知道。
对对。对，我觉得这是一件美丽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我们允许在我们的生活条件允许之下呢，不单单是这些孤儿院的孩子，也有很多的青少年，或者是有些孩子他们要念书，但是没有这个经费，没有办法读书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是透过一些机构啊，或者是私下的去支持这些，不让这些孩子知道是谁在帮助他，只去让孩子有机会继续的念书，这是应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参与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哦，就是应该的，应该的。
对对，你是亲身的去领养，而且有能力的话，也可以用金钱来支持他们。非常谢谢你今天来这个电话，我们为你感恩。那之后呢，我想我们看看，若是可以的话，就跟对方联络之后呢，再把电话号码给你，好不好？
啊，
那就是我们打用这个电话号码跟你联系就可以了，对不对？
对对对，
好啊，那我私下，我等今天看看有空的话，我就打个电话跟对方交流一下，然后呢，他愿意的话，我就打电话把这个电话号码给你，好不好？
可以可以，
是，我也希望你以后呢跟我们继续保持联络，就是说。在领养的过程有什么问题需要为你感恩呢、需要为你祷告啊、这些事情让我们都知道一下、好不好？
谢谢朱师母，感谢。
好，不客气，不客气，谢谢你的电话。
信徒单有信心并不能取悦神，因为我们对邻舍若没有爱，信心也就不存在了。活出爱心。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河南的张姊妹你好。
啊，周师母你好，跟你说不上话。我妹妹老年，我给俺教会的兼弟兄们说，就到他给我发，咱发了信息的，那刚才对我说了。
好，那张姊妹今天电话连线连上了，你有什么事情啊？
我有什么事情？俺的教会的荒凉嘛也没有成功。现在姊妹们冷淡了，不去了。兼弟兄有病，他老早的他看圣经，现在有病他眼看不着，也求主帮助你也带给他带着。第一个是我儿子今年虚岁43了，42了，到时候没结婚。我成天处理也疼的头疼胃疼，成天这个20年了，我信主信了20年了，20年从现在吃药，是先生都看瞧不好，我成天都愁俺儿的婚姻。我给你这多年打电话都没打通，这几年一直打好也没打通。
哦，张姊妹，你说你信耶稣信了2年呐？
20多年了。
20多年，对呀、我在想怎么是2年，20多年。好，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你现在最操心的事情就是你的儿子没结婚，对不对？
对。
儿子他没结婚，他现在做什么事情啊？
他做什么事情他也不跟我说。他一开始那时候他在石家庄，他在厂里不待了。那时候咱不懂的， 说是这到现在在这他今年才读的，说他在俺里上弄，在俺里上他一直的现在我他不答复，他都是不听我的话，他老头那个读了五年了，
哦，
那有老头说的他都不听，现在我说的。他不给我电话，他也不给我打了，啥他也不问了。
嗯，
我成天愁的，我成天哭，成天哭，在猪面前成天哭。成天咽汤水，头疼，吃再多的药都吃不好。
那个张姊妹呀、啊，你是不是希望跟儿子保持一个好一点的关系，能够跟他常常打电话沟通，这样对不对？
你听我说，周师母。我给他打电话，我给他三句话不说，我那不是给他商量着叫他谈个媳妇吗？这都给我挂了。
所以刚才我问你了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希望你跟儿子能够常常打电话讲话，对不对？
啊，是的。
好，那我告诉你怎么做，你一定要听，好不好？
好的。
好。你的儿子现在是41岁的人，
虚岁23了，43了。
无论43也好，41岁也好，他现在是不是一个成年人呢、啊？
那他咋不是成年人呢？他都是40多的人，咋不是成年人呢？
所以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对不对？
他啥也不说，不叫问，就是说不叫问。
你先听我说。
你要给他说了，媳妇是，你要给他说没能啊，他都不讲道理。
张姊妹，你要听我说，这样才能够改善你跟儿子的关系。你希不希望你跟儿子的关系好起来？
我想给他好起来，我早上跟你说了吗？
所以你就听我讲。
你打电话，你提，你得你说旁边话，他还点你几句。你
张姊妹
呀、啊，他虽然都给你挂了。
张姊妹，我现在教你一个方法，就是，你跟他听
谢谢
打电话，他不挂线，但是你要听我说，你的孩子现在不是4岁的孩子，4岁的孩子要听爸爸妈妈的话，40多岁的孩子可以不听爸爸妈妈的话，你明白吗？你不能说是哎呀孩子连丈夫的话也不听，我的话也不听，他不听你的话是很正常的，因为他是一个大人，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对不对？他的前途、他的人生，他结不结婚，他都有他自己的想法，所以呢这些事情你就不要再跟他谈。如果你每一次打电话跟他谈结婚不结婚的话，是我的话，我也会把电话挂下了，你明白吗？所以你想跟儿子保持一个好的关系的话，你不要再跟他谈这件事情了，因为你跟他谈了，他会不会听你的话？不会听，对不对？他也不会照着你的话去锁一个媳妇儿，对不对？
是。
他会更不喜欢跟你谈话。那你为什么做一个愚笨的人，你不做一个聪明的人呢？聪明的妈妈是什么？孩子不喜欢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去碰他，你明白吗？你要跟他打电话的时候关心他，你在外面还好吗？妈妈想你，你要好好照顾自己，你的工作各方面都好，那就好。妈妈希望你快乐。你讲这些话，你看他挂不挂电话？你明白吧？你明白我讲什么吗？我们做父母的，
我懂你了。
好，我要借着你的电话告诉所有的父母亲，当我们的儿女大了，20岁以后，超过他的适婚年龄25岁以后，你想操控他是不可能的了。他是你的孩子，的确是你的孩子，但是他不是在你怀抱当中的孩子，不是说你叫他走他就走，你叫他来他就来。如果你叫他走他就走，你叫他来他就来的话，他是智障孩子，对不对？是脑子有问题啊。你希望你的孩子是脑子有问题吗？
他 他说话他比你的他比你都懂得的多，他比你都聪明。那你他聪，你说他聪明，他不聪明；你说他不聪明，他聪明。
不，我刚才跟你说，如果你叫他来，他来；你叫他走，他就走。他是一个智障孩子，你愿意让你的孩子成为一个这样的孩子吗？不愿意，对不对？
嗯。
所以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你就要尊重他。做妈妈的，我们的儿女大了以后，我们能做的是什么？祝福我们的孩子。你有没有祝福过他？
我成天你我那个我谢谢我大伯，他都不让我说一句话，我气的我上去给他说话，我心里没有了，我都那话。
张姊妹，
我成天弄的，我成天我气到气的我没办法。
张姊妹，因为什么他不让你说话？你有没有想过？因为你说的话都是他不愿意听的话。
嗯。
我今天如果跟你在电话里面，整天说你这个不好，说你那个不好的话，你愿意听我说话吗？
嗯。
不愿意，对不对？
嗯。
你儿子大了，40多岁的人了，你要尊重他，不要把母子的关系搞僵了。你现在跟他的关系搞得不好，孩子都不愿意听你的电话，不愿意跟你讲话，所以你就头痛，对不对？
嗯，我嘞，是嘞。
对呀，所以我刚才不是说吗，你要做一个聪明的妈妈。我们做父母的永远要祝福我们的儿女，无论他结婚不结婚，他的选择是什么，因为他要自己负责任呐，你不能够跟着他去负责任，对不对？
嗯，对。
他的人生是他自己走，所以你就关心他。孩子，你在外面工作还好吗？妈妈想你了，有空的话就回来吧。你就讲这些话，别的话不要说，你的儿子他就心软了，他就愿意多打电话，妈你好吗？你如果每一天一打电话就说你结婚结婚结婚，他当然不愿意听了，对不对？
嗯，
这两个选择你自己去选。你要跟孩子讲结婚的事情，逼他做一些他不愿意做的事情，让他挂电话呢，还是你讲一些关心他的事情，祝福他的话，让他愿意跟你沟通呢？你自己选择。
嗯，
你当然会选后面的，对不对？
对。
你试试看，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呢，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孩子的心呢就会不一样，他就开始会关心你，他就知道妈妈尊重我了，妈妈不会要求我按照他的方法去生活了，他就愿意跟你讲话。
嗯，
他不单单是愿意跟你讲话，他可能还有空回来看你。那你的心情会怎么样？心情好的话，自然头痛的毛病就没了，对不对？
对，
所以我鼓励你这样做，做一个智慧的妈妈，好吗？
好的，好的。
好。
你为我为他祷告吧，为他带祷。
会的，我要为你祷告，不是为你的儿子祷告，为你做一个智慧的妈妈祷告，明白吗？
啊，对。
这样你才能够跟。
啊，我这个偷偷为我带祷，如果为我带祷。
我跟你说，你试试看，你跟儿子的关系好起来的话，头自然不疼了，明白吗？
嗯，
尤其是在你年纪大的时候，你更需要儿女跟你的关系越来越好。你千万不要毁了自己，跟儿女的关系闹得越来越僵，明白吗？
明白。
好，鼓励你。
现在都是我俺俩一说话都抬杠。
因为你讲一些让他不开心的事情，你试试看，照着我讲的话去做，他不会跟你抬杠的，他会愿意跟你沟通，好吗？
他不会嘞，他都是不愿意回来。
先一步一步建立关系，你不要一下子要求他不会爬你就叫他跑，对不对？你们现在的关系不好，你要先跟他建立关系，告诉他妈妈再不要求你了，妈妈只是祝福你，希望你在外面生活得好，慢慢慢慢建立感情，孩子自然就回来了，明白吧？
嗯嗯嗯，
好好。更新我心意。
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积极的思想带来积极的行动，你怎样想就会怎样做，并且成为这样的人。我们要常说造就人的好话，培养积极的思想和健康的心态。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是我能想你。
刚才我们已经听了四位主内家人的需要，那现在呢，我们就一块为这些有需要的姊妹们同心合意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借助圣经的教导，时时的提醒我们，让我们在生活里面能够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儿女。主啊，你也告诉我们话语的重要性，求圣灵再次的引导我们每个人口中所讲的话，掌管我们心中的意念，特别是当我们面对纷争的时候，帮助我们能够说出一些和平的话语，在沮丧的时候能够讲出一些盼望的话，在愤怒的地方能够表达神的爱，在怀疑的时候能够讲出神你自己的作为。恳求主使我们能够有耶稣基督你所赐给我们的智慧的心，叫我们在适当的时候能够表达合意的话语，让听的人能够得益处。孩子在这里祷告的时候，特别为着河南的卢姊妹祷告，我们把这位姊妹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帮助姊妹对信仰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借着圣经来明白神你自己的心意，更让姊妹知道信了主之后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因为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神你是看重婚姻家庭的那位救主，当姊妹的丈夫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帮助姊妹在家里面能够活出生命的见证，照顾好自己的家。孩子深深的相信，当他在家里面能够做好自己的本分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你也必定会大大的使用他。求主你恩待这位姊妹，让他能够看重内在生命的素质，远胜过在教会的服侍，更让姊妹有一个分辨的能力，在选择上面让他宁愿得罪人也不得罪神，能够顺服圣经的教导。主啊，我们在这里也同样的把江苏的高姊妹交在天父你的手中，当我们听到他的家里的情况的时候，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沉重。主啊，求主你赦免高姊妹他们夫妻过去在婚姻生活当中彼此的伤害，也赦免他婆家人因为重男轻女而所犯下的罪过。但愿主你自己的宝血能够洗净他们的罪，也让他们能够认罪悔改。我们在这里迫切地为他三岁的孩子祷告，求主你怜悯这个孩子，在主你自己的看顾跟医生的治疗当中，使孩子脑部的囊肿能够越来越小，不用做手术就可以康复起来。主啊，求主你怜悯他，也让他的健康这件事情让不信主的家人看到耶稣基督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也让更多的人在孩子的身上能够看到主你自己的荣耀。同样的，我们在这里也把山东的韩姊妹交在天父你的手中，我们为着韩姊妹全家有领养孩子的爱心而再次的感恩，也求主借着韩姊妹一家人他们的付出，用神的爱来训练管教跟养育他们所领养的孩子，让姐妹一家人的生命能够影响这个孩子，让这个孩子从小在主你的爱里面能够健康的成长，让这个家庭里面也因为有这个孩子的缘故能够见证主 更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领养孩子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主啊，是的，今天我们周围有很多的孩子需要我们用爱去关心，去供应他们的需要。但愿天父你也让我们有这样的爱心去陪伴这些有需要的孩子成长。最后我们把河南的张姊妹也交在天父你的手中。老姊妹担心自己的儿子没有结婚，而造成母子的关系越来越恶化。主啊，求主你赐给张姊妹智慧，开姊妹的心窍，让她懂得尊重自己儿子的选择，也更给她智慧，知道怎么样跟儿子建立一个和谐的关系，为孩子迫切的祷告。虽然我们说孩子的婚姻是终身大事，但是我们深深的相信，能够把孩子带到耶稣基督你的面前，让我们的儿女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但愿主你赐给张姊妹智慧跟聪明，知道怎么样跟儿子有一个美好的互动，让张姊妹时时的讲一些和谐的话语，鼓励儿子的话，能够让儿子跟妈妈的关系越来越好，也因着他们关系的修补，使张姊妹的身心灵都能够健康起来。我们这样的交托仰望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苏欣在这里呢，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更谢谢那些参与祷告服事的弟兄姊妹。是的，让我们在主里面彼此的扶持，一起带到，一起成长。好，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